法师，诸位菩萨，大家好。那我们接着《宝积经》的在正中分的第二个主题啊，就是兼说声闻道，是在我们的讲义的186页开始。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借由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啊，就是在我们注脚啊，讲义186的注脚493这里。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最后也是有讲了一些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了哈，多闻熏习那个有时候就是把一些重要的概念哈，深刻的留在我们的内心，那时不时就拿起来思维了哈，就不是只是听啊、看啊、练而已哈。所以我们虽然就像佛言，早晚课是。心经啊，或者往课是阿弥陀经啊，心经我们大概都很熟，全文大概260个字。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太熟了，反而你不会去思维里面的道理啊，什么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乃至空中无什么无蕴啊，色受想行识12处18界，这有时候就是知道之后要去思维，思维才在生活上遇到境界，我们才会想说，哎。我们所认为的人事物，它到底有没有是真的了？那真是真到什么情况？那中观在讲世俗缘起有，生亦必尽空。那我们就是要从这个现象的差别，那我们真的了知，我们看到境界升起贪心，升起嗔心，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凡夫，会有种种的这种现象了哈。那借由这样去观察了知这样的现象会过的，就是它会过，所以它是无自性，所以它是没有一个独立独存的一个主体，那就是无我的概念了。从众生的人无我通达法也是如此，法也是种种条件而生起，我们会生气有因缘，那生气过后，我们当然还是会恢复心情会平静的。那某个境界又。引起又勾起我们过去的回忆，那些情绪又跟着起来，我们就要去思维，这就是缘起的因缘的道理。所以不是只是了知道理，不是只是听听啊看看觉得很好之外，更多的时候是要去观察，那去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请看，就我刚刚说的在注脚的493了哈。那一样可以拿着贯科哈，贯科这两面的，那请看这个注脚493。导师这边提到呢，就是《宝积经》的各译本，就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事实上它有四个译本的，那四个译本里面的文段有些出入哈，可是。主要的部分是相同，那主要部分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贯科可以看得到的，就是正中分的那个正说菩萨道跟兼说声闻。所以相同部分就是佛为大家所说的内容啊，主要是两个。那我用三节号，三节号事实上你们可以注脚注啊附注一下，在138页的那个讲义，讲138的注脚。380啊，实际上就是我所删除的那个内容，实际上就是上礼拜所提的菩萨正道内容哦，就是修广大正行，习甚深中观，做教二事业。那这三个内容，事实上就是等于学佛三要了哈。修广大正行，就是建立了我们菩提愿，或者让我们成就我们的菩提心；习甚深中观是修智慧哈，那做教二事业是体证诸法实相出来。随缘救度众生，庄严佛土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大悲，跟大悲有关系的啊。所以信愿、慈悲还有智慧，可以这么去配合。那接着我们看讲义啊，就应该是注脚这边的刮胡六开始，就比丘的应行不应行，那应该要行的，应该实践的哈，因为它是兼说声闻嘛哈。等一下也会看到。就是以比丘不管是五众或是七众佛弟子来说了哈，出家五众，如果再加总共七众哈，就是比较多在经上的当机众比较多，是以比丘为代表。那 这个当然比丘是包含了一切的佛学，学佛的人哦，就是要因学三学，因离八种过失。那这个刚好是对应这个在，如果我们看冠科哦，冠科的第二页左栏的下半部有乙二兼说声闻道。那兼说声闻道又分为丙一、丙二跟丙三了哈。丙一是正说嘛，那正说里面又分丁跟丁一跟丁二。丁一是应机开示，就是对当机众说法。那丁二讲的就是当机蒙利，就是听到之后这些当机众就可以经文上的描述啊，就是可能他可以得法眼净，可能是可以断尽烦恼了。在丁一接下来又分为悟一、悟二跟悟三，有更大嘛。所以在瓜符六因行不因行，实际上都对应冠科的悟一啊。甲乙丙丁戊己的戊，戊一，好，因行不因行。那因行的就是三学，三真藏学。好，我们接着看呢，就两这个可以互相的参照了哈。那瓜符七呢，沙门的善学不善学，那应该学的就是实行沙门，那不善学的，就是有分为所谓的闲服具足而破戒哈，好像穿出家人的衣服，可是他没有持戒。那第二类的是威与具足而破见，见解不正确。第三类的是多闻独处而求明闻，就是说他表现的好像他很多闻很博学，好像他可以在这个阿兰若住寂静处自己修行，可是这些都是要让人家看，让人家得到好名声的。那这几个就刚好对应这个戊二，戊二下面不是有己一是标列嘛，己二是别事，然后在别事有根一到根四，就是这边刚所念的瓜符七的内容，有跟到吗？好，那瓜符八呢，就是持戒的善净不善净，简单的说什么样才算是持戒清净，不是只有持守不犯之外，重点是说不能执着了。所以导师这边讲，只有执我取众生相，见有所得，所以持这种世俗的戒相，它还是属于不善的、不清净的。严格说，可以说是破戒的。那善持净戒的，就是离我所见。那用净智通达圣性，净智就是无漏智，那圣性就是无漏智所对的对象了。我们之前讲的圣性就是圣者以此为根本嘛，那这个是什么？实际上讲的就是诸法实性，你可以说它是法性，是法实相，就是圣性这两个词，就是法诸法实相的别名了。那如果我们前面所讲就是无为，无为法也是。好，这个就等于悟三了。如果你对应这个悟三，好，我们接着看瓜符九，瓜符九。五百真上比丘听了之前所说的那些法，不管是三真上学或是持戒的善尽不善尽，因为他后面虽然是兼说声闻，可是这是依着前后文脉来的。我们前面已经讲到那个观心相，知道心相不可得嘛，可以体会到所谓的诸法实性。那一切圣者就是体会到所谓的实性而成为圣者，那这样的圣性也是无为的，那也是诸法实性。那听了这些法，这有些比丘没办法了解，他就不能信解而离开嘛。那佛化二比丘与真三曼比丘共论，那五百比丘得到了解，心得解脱。到这个阶段，到这两句话刚好是对应这个丙二巧说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冠科的算是右栏的丙二巧说里面，丁一跟丁二讲的是顿根退息还有它的因缘，那丁三就如来巧化，就是这边所说的佛变化成两个比丘跟这些真善曼的比丘讨论。好，那最后一句话我们看回来讲义注脚这边，佛回来见佛依密一说自证法，那就是丙三密说的内容。所以我们看密说它的标题丁一是什么？密论自证，说到底你们他回来了嘛？这些比丘五百比丘回来之后，就是还是以大家社为主，就问他们说：“哎，你们到底是听了什么法才回来？”就开始讲啊，实际上就是讲的，实际上就是跟空相应的，就是没有实在的人说法， 那也我们也不是真的断了，不是真实断尽什么烦恼了，就是从空的角度来说了。所以丁二是实众开解，那基本上这边为止就是声闻正道了。那假三是流通分，那我们之后看到的时候我们再来说明。那我们请回看为本文，所以大概知道可以了解这间说声闻道，大概就是丙一丙丙一丙二丙三的内容。所以我们接着是从这个应机开始，就是要学的三真上学开始了。那在这边有七个头了，又大家设汝等当自观内摸外驰骋。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了，就这部经是虽然以声闻菩萨正道为主，可是它有兼说声闻道。那为什么要兼说呢？是让声闻跟菩萨是同证法空性，法空性的，所以同证的一样，可是因为所体验到有差别，所以古德也说无所得大无所得小，就是虽然同证所谓无为法性，可是因为个人的发心，所以他之后有所谓的大小圣的差别。那就声闻法，这边导师用声闻法，声闻法绝不是法有我有，当然这个法有我有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因为凡圣的差别，不管大小圣，不管是声闻或菩萨，凡圣的差别是在有没有断我执嘛，就是自性见我见这个为根本，所以他绝对是没有，我是没有的了。那导师这边就讲的声闻法绝不是法有我有或者法有我无的。那这个在某个程度来讲，就是他所要表达的内容是说，一般我们或是我们常在说不坏佛教，他有的像说一切有部嘛，他说三世实有法底恒存，什么都有，会让一个感觉上是法有，那当然圣者是断尽我见嘛，所以是我无。就导师的了解或者是古德的来说，基本上断了我执就是得了法空，我空之后呢，实际上他对法也不会有执着，这个我们等一下来看。那接着导师又说，因为大小同德无所得正观，那既然同样可以理解或是同样体证所谓无所得，那一定可以知道空的道理。像《般若经》里面所提到的须菩须陀洹呢，是出果圣者一定能信般若法门的。那在《法华经》里面也有提到，不信一圣是真三慢的，就是自己为已经究竟解脱的这个阿罗汉了。好，那这部分我们再来看为这个讲义注脚的495这里。那是让我们这个概念我们以前有说过了，我这边只是先举个例子，像495的瓜福一印度佛教思想史，这个如果要再讲的话，我们先看这边怎么说了。瓜福一呢是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提到无我在入中论，入中论里面提到，就是说无我是未度生，由人法分二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导师这边讲说无我就是空性嘛，那由于所观境的不同分为二无我或是二空，那就是二无我就是人或法无我嘛，二空就是人空法空。所以无我跟空的定义是同样是无自性或者是缘起无自性，能通达无我就我空的，也能通达所谓的无我所，无我所就法空了。那相反的，假设对法有执着，那一定对我也是有执着。所以大圣可以通达二无我，那二圣也可以通达二无我。不过在二圣在通达人无我的时候，他不骗观一切法。所以呢，在入中论里面又提到，他是于法无我不圆满修。意思就是说，他虽得我空，可是他对没有骗观一切法嘛。假设他骗观法的话，他对法也是没有执着的，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断尽烦恼，就通达我空的时候他已经断尽烦恼，他可能觉得不需要再骗观一切法， 所以入中论就形容他们是于法无我不圆满修。那一般常说二圣得我空，大圣得法空，这是约偏圣而说了哈，不是就近说了哈，就是有时候是习惯上这么区别的。那这个概念呢，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哈，这个应该是在什么？啊，我们先翻一下这边好了，相同的概念一起来看一下。这概念呢，我们看195，先看195，就是关于所谓的我空法空195页的注脚525。那当然是中观的想法，入中论，那月称的论师嘛，月称他所做的。那问题是这个关于所谓的人无我法无我，这个在唯识学他们有不一样的见解的，我们有遇到我们再说，因为这个是有点点不太一样的，就会牵涉到所谓的到底有没有断，就是所知障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一般说二圣断了烦恼障，可是还有所知障，这是跟他有关系的，就是跟这个所谓的人无我法无我是有关系的，我们有遇到在看的哈。那我们这边所要讲的是基的这部经，还有比较偏中观的见解的哈。那我看注脚的525，注脚的525。我们看刮胡二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概念哈，一样是在宝积经讲记里面提到的哈。我空与法空呢，只是正观所依的对象不同，就是观察的对象不同啊。可是看到的性空呢，就是你所对的法或是所对的人，观察它是无自性，是没有差别。这边就有譬喻嘛，像稻草的火还有煤炭的火，依火所依的草还有炭来说，有火力强弱的不同。可是火就是智慧嘛，你要观察通达所谓的人无我法无我，借由智慧去观察。可是火的热性还有它的烧的作用来说是没有不同。那依此呢，声闻法多说无我，大圣法多说空，这是习用名词的不同，就是惯用的名词他们用的不同啊，并不是这个性空有什么不一样。在做真实观的时候，他怎样了达或是体证无我，他同样可以了解法空。那相反的，如果执法为实有，不信法空，那这样子的行者基本上他也没有通达所谓的无我了。好，那在刮胡一呢，一样在注脚525的刮胡一，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有提到，我空与法空在般若经论当中是常常互相证成的。互相证成是说你通达了我空，基本上你也可以通达法空，那你通达法空基本上你也是证无我的。那所以呢，假设呢有众生可以知道或体证这所谓的没有我，那怎么会有我所？因为他体证的我跟我所是相关的哈。既然没有我，就没有我所谓的我所嘛哈。那我所是我所有的法，我所拥有的法，我所依的法，就像我的身体、我的财产、我的名位、国家等等，这些都是我所依的哈，这些都是法。所以无我是没有我所，如果可以体证无我的话，那一样可以体证没有我所的。所以我空就等于是法空，是从这个概念中重道理而来的，并不是就是前面我们刚一开始讲的声闻法就有所谓的法有我无的思想。那这个概念在杂含经里面也会提到，就是第一空经啊，第一空经就是眼生来无有来处，灭无有去处啊。那有业报无作者，除俗数法，除俗数法，那个讲的俗数法就是缘起法，就是只有缘起法。那段经文感觉上让人家觉得是法有我无的思想了。不过导师在空智探究或其他的书有提到一样的经文，他认为这大圣的空在杂含经里面就看得到，只是说他们没有强调所谓的法无我这个概念，所以 没有强调这法空概念，所以他们让人家感觉是所谓的哦法有我无的思想。可是如果深入的观察，就可以知道，实际上他对法一定不会有执着。可是我刚刚有提到了哈，这个在唯识学后期，啊，德大圣后期的学派，他们的见解就不一样了。他们就认为，哎，声闻圣者，声闻只能提到体会所谓的人无我了哈，但是对法还是有执着，还有执着，所以他有所谓的所知障。那这样讲就是说，中观学者还有唯识学者对所谓的烦恼障、所知障这个定义的内容不一样。这有看到再来看的哈。好，我们刚讲了所谓的大小同证嘛哈，大小同体位空性，可是体位空性、体位无所有，可是有大小差别。那在《般若经》也会可以看得到，所谓的出果圣者也可以相信哦般若法门。众经文的意涵主要诠释的就是所谓的跟这部经一样啊，虽然是说大圣，可是要融摄所谓的二圣，所以对二圣的行者比较多是引诱他们来相信求学的齁，并不是一味的呵斥齁，不像文殊法门或其他的好像维摩诘居士那种齁，那种大圣菩萨行者齁，那就会有点呵斥的齁。好，我们来回来看齁，就是我刚讲的般若法门里面提到的齁，就是般若经里面提到的这个须陀洹出果圣者也可以信般若法门。我们看讲义的187啊，刚讲那些概念就是大小圣都可以体证所谓的二空，就是人空法空或者二无我了。那我们接着看187页的注脚496，在《瓜福音》在《小品般若经》里面提到啊，经文《瓜福音》496的经文，须菩提跟佛说嘛，世尊，是如甚深。这个如呢，如啦，我们上次有说嘛，如如智名为如来，或者名为法身。那如如就是这边如，就是你可以当成就是诸法实相或是法性啦，这个是如甚深，或者法性甚深，这个如是让诸法实相的别名啦。所以有时候佛教经典就是如此啦，有时候会让你不是很清楚这个如是就像他的那个如吗？不是啊，这边的如是诸法实相的别名。是如甚深，那诸佛无上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菩提从是如生啊，就佛的圆满菩提是从这个诸法实相生啊，就是因为你可以体证诸法实相，那所升起的智慧就是无上菩提嘛，无上的觉。那世尊，如来得是身法，能为众生说是如相，就是这个诸法实相。那这样的诸法实相，如是如相，谁能信？那就接着是佛回答了，唯有阿比跋致菩萨、不退转菩萨及具正见者，还有满愿的阿罗汉，乃能信相信的。须菩提，是如无尽啊，佛如实说无尽。那我们看瓜福山，瓜福山是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里面所提到的。那行般若波罗蜜的菩萨尊重声闻圣者，这个就是般若经乃至我们这一部经比较多的思想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修行大圣的菩萨他还是尊重所谓声闻圣者，那认为声闻圣者的证悟不离开菩萨的无生法忍，那与菩萨有相同的一分。所以说到般若波罗蜜的信受者，在菩萨以外提到了具正见者，还有满愿的阿罗汉。那具正见者呢，就是以见圣地，导致瓜福须陀洹出果以上了。那是果圣者不离菩萨的无生法忍，当然可以信解般若波罗蜜。那换句话说，他所要表现的，或者他所要带出来的那个内涵是什么？就是不信般若波罗蜜的，绝不是圣者，或是自以为然，就是自以为究竟解脱，或自以为已经得到佛的真谛的这些真三曼人。 那或者是恶魔所化的人，或者是受恶魔所诱惑的人啊，这些就是有可能的。所以这边就是提到所谓具证见者，就是出国以上的圣者，出国以上。好，那我们接着看为本文了。法华经的部分就是注脚497，你有兴趣也可以自行看一下。那我们看为本文，导师在一样这个187页提到，现在已经举例的，不管是从般若经、法华经来说，就是知道二圣都可以相近所谓的这样子的诸法实相，或是无着，没有执着，无所得的法。那现在如来呢，本着佛法不二啊，解脱一味的身见，再来开示声闻道。那在声闻法的内容里面，导师将经文分为正说、巧说和密说，这个可以看贯科啦，就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丙一、丙二、丙三内容。那正说是开示声闻的常道，就是一般我们常听到或是常在经上所看的。那我们再翻188齁。那在声闻法当中呢，以出家的比丘为主齁，所以就先提示了什么是比丘的因行还有不因行。那应该修行的就是三学。那比较更精准来说是三真上学的齁。那为什么要用真上呢？就是这边所说的以戒为依止，那以戒进修定跟慧，那依着慧而得解脱了。所以真上我们上次有提到过了，就是强而有力。那在注脚501，在挂不一，我们上次有提到，在瑜伽四谛论里面有看到说为什么叫真上戒心慧呢？那有一个叫所趋意，也叫最胜意。最胜意讲的就是说只有佛教有，所以称为真上了。那所趋意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说明，瓜不一的第三行，为趋真上心而修净戒，为名为真上戒学，为趋真上慧而修定，名为真上心学，为趋烦恼断而修自见，所以名真上慧学。这叫所趋意啦，就是这跟我们刚那个本文上一样了，依着戒而修定慧嘛。那你为什么要在进修那所谓的慧，就是要解脱嘛，所以依慧再进一步修解脱。那从修智慧的修学次第来说，也是从所谓的我们一般人啊，就有或是动物都有所谓的鉴别，或是多少对外界认识人力，这叫深得慧嘛。那佛教有它的方法，所以叫加工用行的方法来修智慧，所以从闻而思而修，最后到证。好，这个都是有相关性的了。那在瓜不二成佛之道里面有提到了哈，就是划线的部分。瓜不二哈，真上是有力，可以为他所因依，可以为他，可以是他的因啊，因的这样子可以进一步生嘛，因为的戒而产生禅定，因为的禅定而引生智慧。那我们刚在说修智慧的过程，闻思修正，那在修所成的时候必须在定中，定中观察法，观察法就是观察思慧的内容。那思慧怎么成就，是从闻慧而来。那闻慧我们之前有提到，闻慧并不是只是单单的听闻，你所听的法必须跟所谓的三法印，或是一时相应相应的法，这个才成为闻慧嘛。那闻慧听完之后，你不听的时候，你有办法从你的脑中忆起那段经文，就像我们常念诵心经啊，你在平时的时段，没有在跟大家共处的时间共修的时候呢，有办法忆起经文，那你去思维，还是你在定中一样拿那个经文那个道理来思维，这是属于修了。那修会之后才有办法引观察所谓的诸法实相，引生五漏会。所以就是为什么要修禅定？禅定并不是只是世间的，我们后面会看到。好，这边所要看为本文的哈， 那接着人事呢，就是解释刚刚我们念的那个经文，所以佛就跟大家是讲，就是身闻弟子应该要反观自身啊，观内心，发现自身的自己的烦恼而降伏他，能够内观，观察我们自己呢，才能进入佛法，修三学得真解脱。不要像一般的人啊，心猿意马，就是向外去追求真理啊。不管是视觉学问也是如此哈，就是你要研发新的科技，创造新的产品，基本上你要借由前人的研究，那再去开创新的可能性嘛。那佛法比较相反，佛法很多是反观自身啊，从我们自身去观察。你说修禅定也是如此啊，修禅定你不可能就算你修不进观，你取的相是在外面，可是你真的在修的时候，那个意象齁，那个相还是在你心里面所升起的。观呼吸齁，禅修你会觉得我们的观察是越往内而不是越往外啊。越往外基本上很难让心安止于所缘上齁。所以禅修是很明显的啦齁，你在向外追求是没办法让心安定。所以这边就是强调是说，不能只是在外境上追求，这样子持求，这样子追求是永远没办法满足内心的欲望的。那这样子也没办法解决我们烦恼，所以就会生死不了。那这边当自观内莫外持诚，这可以说是佛法的核心呢，或是它的特征呢，吼，是戒定慧三学内在共同的特质。那这个讲的是说，这句话算总说了，接下来就会讲所谓的真上戒学嘛，吼。那像我们这里就包含真上戒学，可是这句话应该是包含到后面，不管是戒学、真上心学、真上慧学，它的内涵，它的本质上都是要内观，而不是向外去追求。就是你要修禅定，不是向外去追求的，你要修智慧，也不是向外，就是从我们内心开始。我们说向外去追求永远满足不了嘛。我就说以前的人可能电视没有几台，现在不是有什么第四台，可能100多台你也不知道看哪一台，太多台你也反而不知道怎么抉择。那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心里不安，总借由不管是多媒体手机、游戏等等来度过这种时间齁。可是当你离开这个情况的时候，离开你所谓的游戏，你基本上你的心还是没办法安定。你想借由外在的东西让心安定是不可能的，是佛法的核心啦齁。就佛法讲的就是要观自内心齁，观察我们内心的烦恼齁。从根源上下手。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有点长，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如是大迦摄，当来比丘如犬逐物，与云何比丘如犬逐块？譬如有人以块执犬，犬即舍人而往逐之。如是迦摄，有沙门婆罗门，故为好色声香味触故，住空闲处，独无等侣，离众愧闹，生离五欲而心不舍。世人有时或念好色声香味触，贪心乐着而不观内，不知云何当得离色声香味触，以不知故，有时来入尘意聚落，在人众中还未好色香味触，五欲所伏，以空闲处持熟戒故，使得升天，又为天上五欲所伏，从天上末亦不得脱于四恶道、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道。是名比丘如犬逐块。 哦，他先用这个欲心呢，哈，就是虽然好像有办法独处，有办法持戒，可是他内在的欲心没办法降服，哈，就不是真正的持戒了。好，我们来看，189页，哈，看导师的解释，哈，这佛说戒学啊，就跟大家是讲说为比丘自戒，那现就当时哦，就是佛事啊，就是至少跟佛跟大家是讲的时候了哈，就是那时候的声闻弟子多数可以如法如喻哦，如法如律，可以深彻了解如来自戒的本意的哈。是未来的比丘可能就因为离佛远了哈，那辗转佛法辗转传来，所以可能就不知道佛法那真实的意趣，慢慢的可能就会专在所谓的形式上或是外表上尽心尽力的齁。这就像如犬追逐土块一样，那是什么意思呢齁？就是这个譬喻，接下来这譬喻就是像有人去用土块去丢那守门的犬的齁，那守门犬忘记应该要去追那个丢石头的那个人，反而去追那个石头土块了齁。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如果你只是追不追人，人不逃，那土块是就是根源，你没有去根除的话，那这个土块是永远是投不完，就忙忙碌碌他的竹块，他结果他忘了守门了。那这要譬喻什么呢？那接着就是合法，就像有些勤修众善止其恶行的这些出家沙门，还有持戒心进行的在家婆罗门，当然他就是这个语词啦，等一下再来看。沙门就是有勤洗止息烦恼的意思，那婆罗门这边不是专指这个种姓说那个婆罗门。我们看190页，这些修行者不管是在家出家，为了部位美好的色身香味触就无欲了，他们也知道这个无欲系缚人心，不敢染着无欲贪念无欲，因为贪念染着无欲就会堕恶道嘛，所以他要避免堕恶道不得解脱，所以要发心修行，住在这个极静的环境呢，独居而没有这些同山道友，远离大众这些喧嚣困扰的地方，一心去修行。可是虽然他们是生离无欲的，那内心的烦恼却没办法舍离，就是内心的贪欲没办法舍离。他们不知道这个微妙的无欲，就外在的无欲，外在这些无欲呢，可能会引发内心的贪欲，所以这个称为欲了。所以无欲为什么称为欲，就是它可以引发我们内心的贪欲。那感觉上好像是无欲是应该要舍离的，可是重点应该是我们内心有这个烦恼。就像我们说，空气中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流行病毒，就像流行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当然我们现在有打那个什么，我们这个想要打那什么，现在有打那什么疫苗，那抗流感的，可是重点是应该要我们平时就要健身了，那健身不是去就是要强壮，就是要不是要去健美那种健身，是说让我们的身心或是让我们身体比较强壮，可以抵御这样的外来的外在细菌病毒的侵扰。那这边所讲也是一样，虽然有微妙的无欲，它会引发我们内心的贪欲，可是外在的无欲并不是真欲的，真欲是内心的贪欲，所以应该要去除的是我们内心的这种烦恼，这种贪的烦恼，并不是要去除无欲。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一开始用所谓的如犬逐块来譬喻这个修行者，只知道去舍离外在的环境，不知道去去除或是降服内心的烦恼。所以犬逐块就是说，如果那个譬喻来说，就是应该去除的是，应该是要去抓的是那个人丢石块的那个人，而不是去追逐那个石块嘛。那修行对修行的人来说，应该是要舍离内心的烦恼、内心的贪心或是贪欲，而不是去舍离外在的五欲，就是完全都不 完全都不去受用，也是一种过失啊。好，我们看最后三行190页的最后三行，就是不知道降服内心的贪欲，只是专在避免或控制外在物欲的享受诱惑，这个就等于像鱼吃的犬啊，逐快而不逐人。所以就算是延迟境界啊，应该说延迟戒行啊，或者比较苦行陀罗行，就是说他可能对衣食住，应该说衣食住了，就住的他没有住的那么好，因为陀罗行他有可能是树下坐、总监住都有，那甚至他可能日中一时，或者只有起一家的，反正陀罗行有几类说法了，我们遇到再来看。衣服他就是着粪扫衣，人家不要的衣服，拼拼凑凑的，那这些都不是都不是根源啊，就是说它不是我们问生死的根源，所以你只是去当然这个还是有帮助啦，可是重点应该是在内心啦。那这个呢，我们先来看看一下好，我们先从那个前面这边看一下好了。这个在189页，我们先看一下注脚504。504是关于沙门这个语词的。189的注脚504，沙门瓜佛一，在扎含经里面提到，我跟朱比丘讲有沙门法还有沙门义。那什么是沙门法？讲的就是八正道，八圣道。那沙门它的道理是什么？什么才叫做沙门呢？叫做贪欲永尽啊，嗔恚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名为沙门意。那这个跟那个我们本文上，如果你看本文是沙门是梵语的哦，它的意思就是勤洗的哈，就是精勤的止息烦恼，所以这个跟这边跟扎含经这边是可以互相看的哈。那我们看一下瓜佛三哦，一样是注脚504瓜佛三啊。沙门是一般出家的通称，既然是一般出家，就不代表是针对佛教了。那比丘也是一般起化者，那佛教是采用当时候印度所流行的语词或是名称。那佛教出家者刚开始只有比丘嘛，一开始经上佛成道先度化的就是那五比丘，以前跟他修行的那五位嘛。那所以那时候呢，一开始比丘跟沙门是可以互用，没有区别。那后来的出家弟子又分为五众嘛，沙弥、沙弥尼等等，还有比丘、比丘尼、释迦摩那。那这时候呢，沙门就成为出家这种通称了，比丘只是五众之一，可是还是比丘还是佛教僧团的核心领导者，那是出家代表，所以沙门跟比丘也是可以通用的。那注脚505是讲到这个婆罗门的。婆罗门如果在本文我们看到是它的意义就是进行。那注脚505的瓜佛一，婆罗门亦成梵字，它是四种性之一。那婆罗门是印度的祭司主，有晚年住到森林中或者游行各处，那这些又被称为沙门了，就是他虽然是祭祀或者行那所谓宗教仪式的宗教师的，可是他还是有分他可能也会住到森林里面或者游行各处的，那这时候也会被统称为沙门。那但是呢，但是就在后面这句话，就是世尊的时代婆罗门是传统宗教的婆罗门，那沙门是东方新兴的各沙门团，所以佛教也是其中一个，所以有一个有，如果是沙门婆罗门有时候是通的啦，沙门婆罗门有时候是通，可是有时候呢，在经上也会特别讲四族沙门，就是特别讲四家族这个出家团体，那就相对于所谓的传统的婆罗门，所以它语词上有不一样。接着世尊还有出家的佛弟子也称为沙门，那但可是跟外道的沙门是不同嘛， 那也不妨称为婆罗门，可是不是以种姓为标准，就是不是以种姓的那个分类为婆罗门。所以阿含经里面也有提到，佛有说沙门法嘛，那有说真实的婆罗门是什么，那讲的就是四圣者了，解脱的圣者也称为婆罗门的，也是有这种说法嘛。好，这是关于语词上沙门还有婆罗门，有些是可以互用的了。那从意义上来说，沙门就是勤习嘛，勤修精勤的止息种种烦恼，那沙门婆罗门是进行的意思。那这个广义就很广了，那不是只有佛教，乃至不是只有所谓的婆罗门种姓才叫做婆罗门的。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我们看接着看190页190注脚508这一个508这边所讲的是在说明就是内心的烦恼了，真正的真欲，就是真正的欲呢是内心的贪欲，并不是外在的所谓的无欲，微妙的无欲的。那在508里面呢，那瓜佛一这杂含经讲的是简单的说，就是说根尽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实际上是贪欲在联系根尽。我们看瓜佛二了，瓜佛二实际上也是也类似解释这种道理。在瑜伽师地论，瓜佛二提到于内外处嘛，就内六根外六根嘛，内外处就眼对色嘛，耳对声一样的意思。于内外处呢，若有贪欲境界现前或不现前，说你对的境或者是你喜欢的升起贪欲嘛，那有可能你没有对起境界，可是内心还是有贪升起的。而其诸根不能舍弃，故名缚，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所谓的根，没办法，就是为隐身，隐身认识的称为根嘛，根门，因为内六根就是会产生认识嘛。那这边所讲是说，有可能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喜欢的人事物产生贪欲，那有可能你没有看到，内心还是会升起这种贪心嘛。那因为这样的贪心没办法舍离，叫做缚。那若无贪欲呢，设有境界正现在前，就是说假设我们断尽了贪，那就像圣者嘛，尤其是阿罗汉以上，圣者他断尽了烦恼，所以以前他在凡夫所看到的境界可以引起他升起他欲心的这种境界，一样等他断尽烦恼成阿罗汉的时候，一样升起，或者在他面前他一样，不会随着他而起贪心。那这时候呢，已经若无贪欲嘛，设有境界正现在前，诸根于彼尚不能舍弃，况不现前，故名解脱。就是说这时候他不会升起他的欲心了，因为他没有贪欲嘛，就算境界有现前没有现前，基本上他都不会受气缚，所以就解脱了。好，那我们接着看瓜佛三。瓜佛三导致在佛法概论里面所提到的，佛法的修定离欲呢，重在内心烦恼的调伏，并不是拒绝世间的一切。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刚这边所要讲的。否则呢，守护根人远离无欲，会跟外道这个波罗斯那这个人一样，就闭塞聪明，就是什么都不觉察，怎么就完全舍弃啦，不去觉察。接着举世尊的生活，举世尊的例子来说了，就世尊，他不但着粪草衣，也有所谓名贵的金缕衣，不但是出世也有百位室，不但是树下坐也有高楼窗阁，不但是独处山林，也常与世众共住。佛虽然如此，也是被称为少欲之主，无事极尽，可见这个问题是在内心的，不细念于环境，不追逐于尘欲，那随缘适量的享受，那都是可以说是少欲之主。相反的，如果贪欲炽盛，即使远离人间， 初一二十，那也不算是所谓的少欲跟离欲。这边所要讲的就是说，根源是在内心的。那这个就有趣啊，就是说，我们在说好像是外在在影响内在嘛，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哈。可是比较多的主要的原因，外在只是个助缘，就是有这个缘让你升起这样的贪嗔痴的烦恼。可是内在主要是就是因为内在有烦恼，所以你才会跟外在的相应嘛。这个影响，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无限哈，无限上网，无限什么，就是没有限嘛哈。那我们的贪心呢，跟外在的这种境界，事实上也是没有限的哈。你有看到有什么限来引起我们的贪心吗？没有吧，就是 wireless 嘛，就是它就是有那个影响力的哈，就是有那个影响力。就像瓜波一这边所讲的哈，非黑牛系白牛，非白牛系黑牛。那当然黑白讲的是善法，黑善法嘛哈。那也不是所谓非眼系色，或是非色系眼。那中间是贪欲在联系这两个，并不是他们彼此之间呢。我们根对境，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帮我们做连结，那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帮这些境界连结。只要假设我们没有内心这些烦恼，基本上我们所看到的境界就是如此。我们也常在描述阿罗汉是唯作心嘛，他只有做而已，他不会升起他的烦恼，所以他不会引生后有，他下辈子没有再来，就是他不会再造作业。那这些业呢，无忌的哈，没有所谓的善，也没有所谓的恶，所以他没有下一辈子。那我们也在描述这种体验的过程，一开始是看山是山，接着看山不是山，最后看山还是山。虽然只是短短这三句话，可是最后一个看山还是山，基本上对他而言，他就可以了知所谓的诸法无自性的道理。虽然看到山，可是对这个山不会产生有所谓的善恶业这种影响力啊，潜能。这边所要讲的是说，应该要重视的并不是外在，应该要重视的就是要观我们内心。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等一下再继续。